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阳光财经，我是 Sunny。 今天是2026年3月5号星期四，标普指数今天下跌 38.79 点，跌幅 0.56%。 今天收盘是一根带下影线的小阴线，指数仍受到各条均线压制，震荡趋势是没有变，震荡也有分强弱，今天明显又有所转弱了。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下跌 58.5 点，跌幅 0.26%， 但收盘是小阳线，纳指连续出现了五天的小阳线了，整体趋势仍然是震荡，除非向下跌破21888，或者向上突破24000点，否则震荡就是我的预判。伊朗战争进入了第六天，原油供应日益紧张，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导致全球 20% 的石油供应突然断档，保险公司取消通过海峡船只的保险覆盖，航运公司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两侧排队等候。彭博社统计，3月1号以来海峡过往船只数量锐减。在川普昨天宣布为通过海峡的船只提供保险和护航之后不到一天时间，一艘船就遭到袭击开不动了，被遗弃在航道中。油价再次上涨 5% 左右，期货已经上涨到了 85.5 美元一桶，WTI 原油也上涨到了81美元。高盛分析师预测，目前的油价当中有14美元是地缘政治风险溢价。如果海峡持续关闭超过一个月，油价极有可能突破百元大关。链上赌场预测，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封锁的盘口，目前对近期和远期继续封锁的概率都提高到了很高的水平。海峡在6月30号前关闭的概率高达 71%。美军在2026年登陆伊朗本土作战的概率高达 41%， 且在持续上升中。 Politico 报道称，美国中央司令部要求五角大楼向佛罗里达州的总部派遣更多军事情报官员，以支持针对伊朗的行动，至少持续100天，但也很有可能持续到9月份。这是美国军方首次要求增派情报人员，国防部应该已经在为持久战做准备了。这场战争持续时间将会超过川普所说的四周。链上赌场也压住了美伊停火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三月停火的概率只有 27%， 但上半年结束时停火的概率达到了 67%。 从赌场概率来看，战争持续的时间完全有可能超过四周，10到12周左右的概率则超过了一半。所以上述消息加上数据表明，川普之前说的四周结束战斗与市场的预期不符，战争的时间可能会拖得更久，这是市场比较担心的。在开战前，我的预测是闪电战利好市场，最好是周末干完，周末结束，那么开盘就会大涨。如果战争拖成了持久战，对美国的持续消耗、对通胀的担忧和对消费者信心的打击都将会累积，对股市就会形成负面的影响。最让市场担忧的就是70年代石油危机重演。石油危机如果爆发，美国乃至全球经济会不会陷入滞胀的泥潭，才是目前投资者应该要重视的。上个世纪70年代，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了石油危机，将美国经济拖入了滞胀，载入了史册。当时是沙特为首的欧佩克国家和以色列开战，美国支持以色列，中东国家就联合起来搞石油禁运，油价暴涨。那现在不像以前，以前是中东有油，现在美国手上的石油资源还是比较多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确实导致了能源运输的中断，但这只影响到全球石油的 20%。 如果油价飙升，电动车就吃香了，新能源也能替代一些传统能源的需求。别的不说，像中国大陆电动车比较多的地方，加油站已经长期搞促销了，现在的油不再像70年代那样是无可替代的。大国还都有石油储备呢，油价涨了就用储备油，还不至于弄到无油可用的地步。所以仅仅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话，并不足以引起新世纪的石油危机，但它可能会让亚洲国家付出一些代价，因为亚洲国家的油主要就是从这个海峡运过来的。运输不畅，为了确保本国的能源安全，中国已经限制汽油出口，国家发改委要求立即暂停成品油出口，这说明各国也担心能源危机爆发，怕自己都不够用，就不往外卖了。 那么刚才说到 Poly Market 等这些电子赌场会不断的为新的事件开出赌盘，赌徒下注还是匿名的，这样的链上赌场难道不会有内幕交易的风险吗？那些知道事件要发生的人，不是可以提前在赌场上下注，那不是保证赢钱稳赚不赔的吗？现实世界中的知情人士，比如情报人员知道哪天要杀哈梅内伊，比如控制海峡的武装力量知道哪天要解除封锁，那么他们就可以提前下注。链上赌场的匿名属性使内幕人士有机会利用信息差获得无风险收益，而普通人天天拿个报纸研究是玩不过他们的。赌场默许内幕人士入场下注，因为赌场老板可以抽佣金，而且内幕人士下注越多，链上赌场反映出来的赔率就越接近预测值。像我这样不赌博只做分析的人，就可以拿他们的数据来分析，用来指导股票交易。赌博害人，链上赌场更是有太多的内幕交易，大家要远离赌博。中国正在召开两会，今年最大的一个消息就是今年底之前要停止通缩。在发达国家还在为通胀头疼，无法顺利降息时，中国已经连续三年通货紧缩了。通缩就是物价下跌，那有人就要说了，物价下跌不是好事吗？你怎么还喜欢物价上涨不成？发达国家央行设定一个 2% 的通胀目标不是没有理由的。通缩比通胀其实更难对付，加息可以抑制通胀，但是利率政策对通缩却无计可施。你看日本就知道了，长期零利率，通缩照样持续很多年。人们不敢消费，消费降级，省吃俭用，不是你把利率降到零就可以解决的。不消费，不贷款，企业就赚不到钱，要倒闭裁员。消费者一看，公司倒闭又裁员，更不敢消费了，于是就越来越通缩，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所以经济学人都会说，通货紧缩是盘旋在宏观经济头上的幽灵。那么中国今年要力争实现结束通缩，要把 CPI 的涨幅搞到 2%， 有一些办法和手段。财政政策上面发行 1.3 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通过大规模政府投资拉动下游需求，扩大财政赤字，转换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等。货币政策还继续宽松，全年还有继续降息的空间，增加货币供应量，印钱放水，我就不信物价不涨。然后给家电、汽车消费做财政补贴，我觉得最有用的应该是让老百姓有钱，增加收入。那么中国政府也提出了城乡居民增收计划，还反内卷，别搞恶性价格战。中国的通缩与美股投资者关系不直接，但也不能说没有任何关联。作为一个全球经济的关键案例，是值得分析和研究的。博通财报后上涨了 4.79%， 博通上个季度营收达到创纪录的 193.1 亿，超过分析师预期的 192.6 亿，每股收益 2.05 美元，超过分析师预期的 2.03， AI 营业收入大幅增长 106%，达到84亿。公司总裁陈福阳说，人工智能收入增长正在加速，预计下个季度的半导体收入将达到107亿。到2027年，博通的 AI 芯片收入有望突破1000亿美元，这个增长速度和之前的英伟达一样厉害。公司宣布100亿美元股票回购计划，每股配发股息65美分。博通前一段已经缓慢调整到了年线附近，技术面调整充分，财报的基本面预期前景乐观，因此仍可以继续看涨。今天伯克希尔重启股票回购，阿贝尔全部年薪用于增持公司股票，新的掌门人我看是豁出去了。这是自2024年二季度以来，伯克希尔首次恢复了回购。公司回购自己的股票，说明管理层认为公司的价值被低估了，这钱拿去买别人的股票，还不如买自己的。本周阿贝尔自己支出了1530万美元增持了 BRK 的 A 类股票，相当于去年的税后薪酬全拿去买自己公司的股票了。他承诺未来只要他还担任 CEO， 就还会每年将全部薪酬用于购买自家的股票。特斯拉今天跌了千分之一，强于大盘。马斯克在 X 平台上表示， 特斯拉有望成为第一个用上通用人工智能的公司，全力推进人形机器人的研发，初期目标是年产100万台。特斯拉正在与三星电子洽谈，大幅提升 AI 芯片的生产规模，以支持特斯拉庞大的自动驾驶和机器人算力的需求。我的 IBKR 公开账户今天收盘19万，当日亏了1008，目前只有一只股是处于浮亏的状态，但所有仓位都会持有不变。如果接下来大盘突然变脸，那可能会满仓迎接变盘，到时就会难受一些了。沃尔玛作为防御股今天也不灵了，跌破了10000亿。沃尔玛是沃尔顿家族的，沃尔顿家族信托卖出了 106.49 万股，价值 1.36 亿美元，公司大股东在股价最高点估值较高的时候选择了抛售，会让投资者觉得股价透支了未来。虽然零售股是防御股，在经济危机中比较能够扛得过寒冬，但是如果估值太高了就不合算了。好，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